白宫表示，美国对台湾并非疫苗换晶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欧，谈中国及全球挑战。疫苗普及率上升缓慢，美国为何不强制打疫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带来的变化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美国的疫苗接种瓶颈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好，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台的经贸谈判要开始了。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台经贸会谈开幕的前一天呢，呼吁双方的谈判代表将简化疫苗以及医疗物资进出口程序，作为这一次经贸谘商的一项重要议程。那这个美台第十一届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也就是 TIFA 呢，定于台湾时间的星期三6月30号来举办网络的视讯会谈。那么即将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跟驻美代表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将共同主持会议。那么台湾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统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会代表台湾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进行商谈。那蔡英文总统星期二，也就是6月29号呢，在脸书上就台湾的防疫工作跟美台将举行的 TIFA 会谈发表讲话，表示 TIFA 在时隔5年之后重启的会谈，是台湾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双方都认为现在是 TIFA 向前迈进的时刻。蔡英文说 ，TIFA 平台启动之前呢，才能够系统性的进行经贸的对话，处理双边的经贸议题。他认为 TIFA 会谈的重启对未来的美台经贸关系的深化有高度的重要性。那么他这个TIFA 呢，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1994年签署的双边经贸对话平台，就轮流在华府跟这个台北举办。那么呢，双方的首次的谈判是在1995年举办，现在已经有10次了。但是在2016年的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停摆至今的可能原因，就是台湾禁止进口美国含有所谓俗称为瘦肉精的猪肉。那么在今年1月呢，蔡英文政府倚助国内各方压力来开放了美猪进口，为美台恢复经贸谘商扫平的道路。那蔡英文表示呢 ，TIFA 的会谈当中将把过去累积的议题，因应国际新局势贸易的议题逐一讨论，以便能够有结构而且有节奏的来推进双边贸易的议题跟全球的议题。那么同时呢，就在复谈之际，台湾刚刚经历了新的一波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冲击。从5月中开始呢，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台湾出现了破口，确诊的感染人数跟死亡的病例的飙升。不过呢，慢慢的这个疫情这已经趋缓，感染病例跟死亡人数都大幅的下降。那么这也引起了台湾各界对新冠病毒疫苗的关注，而台湾对外采购疫苗一直不顺利。那目前呢，台湾自购以及从别国捐赠已经抵达的疫苗约为527万剂，包括美国捐赠的也是250万剂，还有日本捐赠的124万剂。那么已接种的台湾这个疫苗的人口呢，不到这个人口的10%。所以蔡英文总统呢，就在脸书上强调说，美台 TIFA 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双方要来讨论如何简化疫苗以及医疗物资进出口的程序。那么蔡英文表示呢，美台在简化疫苗进出口问题上要进行实质的合作，对疫情的控制将带来重要的注意。他特别指示台湾的谈判的团队呢，在这个问题全力以赴。那么就在6月29号星期二呢，在空军号上就有记者问到说呢，现在美国提供台湾疫苗，那么是否就是为了要取得台湾的半导体？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则是反驳说，不应该这样联想。我同时也要指出， 台湾被阻挡取得疫苗，这也是我们考量的因素之一。那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6号的时候就说过，台湾虽然是主动的跟英国、德国、美国等各大药厂来接洽要购买新冠疫苗，但一直买不到疫苗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恶意阻挡。那么在说完这话没多久呢，6月6号，美国有3位跨党派的参议员达克沃斯、苏立文还有昆斯呢，就访问了台湾，就宣布拜登政府捐赠疫苗给台湾。
我今天关注到的消息呢，也跟贸易相关。星期一，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和英国保守派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委托编写的一份报告提议，西方民主国家应该设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条约组织以对抗中国。根据这份报告，这个以贸易为基础的联盟将效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例，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时，其他成员国将无条件统一采取报复措施。按照这份报告的设想，如果中国威胁要禁止中国学生到成员国留学，那么所有成员国都将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将成员国的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那么其他成员国也应该限制从中国公司的进口。近年来，中国凭借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开始利用经济胁迫来达到政治目标，特别是威胁西方国家不要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制裁措施。中国往往对西方的经济体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通过许诺经济利益来换取具体的政策优惠。这份报告试图找到团结西方各个经济体的措施，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欧洲之行。布林肯这个星期在欧洲访问期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盟友对于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同一致。与此同时，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远比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要重要得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意大利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复杂的，美国并不要求其他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一，美国尊重其他国家与中国建立的各种关系。意大利政府在2019年与北京签订“一带一路”协议。星期一，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一场记者会当中明确表示，意大利和中国多年来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但这种贸易关系不能也不会干涉意大利与美国、北约和欧盟基于核心价值观的联盟。
We see eye to ey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respect. We are all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partners in NATO. We ar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is means that we are.Part of an alliance of values, which means that we can credibly tackle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当中被问到，不久前美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盟国启动的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倡议，是否和意大利所支持的“一带一路”存有内在的冲突？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对此提出了回应。
I think what you've seen, across the board.In recent weeks, particularly at the G7, NATO, the US-EU summit, is an increasing convergence of view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allies about China. And I think we all recognize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布林肯重申，美国将与欧洲盟国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还说，推动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投资势在必行。但他需要以一种向上竞赛，而不是比谁的标准较低、向下竞赛的方式来成。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谈到了美国对台湾援助疫苗，并非是疫苗换芯片。专家提议建立贸易北约，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欧洲之行。下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来到现场，一起来聊一聊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带来的变化。欢迎静阳。
嗨，你好。
静阳，你是我们这个《美国观察》回归到演播室现场以来第一位来到演播室的嘉宾，也多亏是有这个新冠疫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对话。
对对对，
是。那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我们知道到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4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那么这些年来，香港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可能一开始这些变化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自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我们看到北京似乎是想加速这样的进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过去这一年来香港发生了什么。
表面上看来，香港仍然是繁忙的亚洲金融中心，但在过去24年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7年，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主权移交中国，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统治。杨景霞依然保存着头版刊登主权消息的报纸。
那时候也还是想说可能这个是个好的契机，说香港回归了大陆后，我们能够改变大陆，我们把民主的香港带了回去大陆。
但香港的民主价值没有影响到中国，相反的情况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过去一年中国实施国安法之后，这是对2019年反对引渡条例抗议的回应。这场运动导致民主活动人士和警察之间长达好几个月的对抗。像是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民主运动的集会，今年已经不再被允许。
We have to improv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will use whatever measu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And public safety.
其实这个是一个羞耻嘛，我觉得北京就是没面子了，那就觉得你们就做不好，我来帮你们做。
今年香港修订选举法，电影也将被审查，国安法给予中国广泛的权利，可以逮捕任何参与反政府活动的人。流亡港人徐颖婷说，这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制造了恐惧。
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是自我审查，大家也有一些自我审查，觉得不敢讲什么，不敢做什么。
活动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导致一些香港活动人士逃离香港，包括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
I feel that I need to leave, or else I will be in dangerous.
这位化名垂老的人也在流亡中，现在在美国。
其他国家要愿意收留我们香港人。
Other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accept us Hong Kongers. We should leave Hong Kong. If a ship is sinking and we have life rafts, we will of course get on them. There's no point in sinking with a ship.
妹妹可能要跟着他们一起沉没啊。
我其实一直都不想要离开，单单是想象离开了之后永远都不会可以回去香港这个事实，我觉得是蛮，对我来讲是蛮折腾的一件事。
人在美国的徐颖婷和其他流亡港人将在海外继续倡议工作，不让香港变成像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对我来讲，我对这片土地是有情义结的。香港是没有一片土地，或者是没有一片重新建立的地方是可以替代的。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是拥有香港人是有这个拥有这片土地的能力，我们是香港人是属于这片土地。
一些活动人士说，香港不只是一个地方。
Don't miss Hong Kong because Hong Kong is not a place, it's a person. If your position in the battlefield is lost, you can regain it, but when a people die, you can't bring them back.
流亡的香港民主人士表示，他们会继续进行保护香港文化和港人的运动，不被中国同化。美国之音李爱玲报道。
是景阳，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对香港的民主状况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自由，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这示威的自由，没有抗议的自由。还有因为虽然现在是这个所谓的新冠疫情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是当局给的这个借口，但是他就是不希望再有好像两年前呢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还有现在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准备有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换届的选举，但是问题是这也是第一次有香港国安法警察国安局的警察做这个有关候选人的审查，就是审查他们是不有没有参与所谓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什么对罪状，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香港第一次有这样的这个审查来做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有资格与否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媒体啊，你也知道苹果日报上个礼拜已经被迫关闭了，还有但是其他的独立的媒体比如说立场新闻啊，还有852邮报，他们就是在过去几个礼拜解雇他们的这个员工，因为就是希望把他们这个规模变小，那就如果这个影响啊打击面比较小，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港版国安法又是如何影响香港的法律制度的呢？
这个因为香港呢一般来说是根据英国就根据这个所谓的 common law 普通法跟美国一样，但是大陆的是这个大陆的法律跟这个香港绝对不一样，还有这个国安法是中国的人大来决定的，不是香港立法会来决定，所以他们立法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对于香港来说也是在法庭啊律师他们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审判。现在还有就是在香港因为跟英国美国一样，如果你要保释的话其实很容易付钱就行，但是你看到很多这个国安受的国安法影响的这个被告人全都是关押在这个监狱里面，所以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港版国安法如何影响香港的这个地位？
就是这，因为好像你看到苹果日报是一个在这个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的这个公司，但是你不用给任何的太大的这个警察的压力，你也把它搞到已经关门，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就是不知道，如果就尤其是外国的投资者，在香港我们有没有这个法律上这个保障呢？这个是绝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国安法有很多很无不清的理由来这个指控你的话。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法律就是在美国跟英国一样，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的话，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这情况可以犯错误，但是在这个国安法以下你不知道这个红线放在哪里，所以很多人都是非常的害怕。
这个模糊性也是它的威力之一。是非常感谢景阳给我们带来的解读，也希望下一次能继续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平常要义，我们知道这个独立日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在美国呢，这也是一个大家出行啊聚会这样一个节日，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新冠疫情并没有完全的结束，而拜登政府呢也没有能够完成是70%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所以大家呢可能还是要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生活上呢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恢复正常哈。要义，我们知道这个拜登上任以来呢，针对新冠疫情还有新冠疫苗接种是制定了很多的计划，那么这一次也是拜登政府第一次没有能够按时完成目标，那么白宫方面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对，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原本是说呢，要在这个独立纪念日之前完成就70%的美国的这个人口呢是接种至少一剂的疫苗。那不过呢，当然这个目标现在也看起来是达不成了。不过其实有些人的确是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呢，因为担心第二剂疫苗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很多人是其实打了一剂，不过没有去打第二剂的。那么现在白宫当然是继续的加紧推动这些疫苗的宣导，包括像是这个第一夫人这个吉尔拜登，这个第二先生呢英霍夫，在这两天都会这个连面出访到这样这个打疫苗的这个接种率比较低的地方，包括像德州啊、亚利桑那州等等，在当地去走访啊，希望那个呼吁民众们赶快接种疫苗来保护自己。那么当然呢，我们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福奇医生呢也不断的出来强调说，今天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过去疫苗可能这个疫情要过去了，不过其实现在还要担心的是变种病毒，尤其是这个 Delta 的变种。那么他说呢，如果说你不打的话呢，这个 Delta 的变种的病毒是传染力更强，而且呢这个后果会更严重，所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呼吁民众多多的来施打。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呢也都推出更进一步的这种的这个 incentive 啊，希望呢民众打，除了你自己本身去打疫苗会获得一些这个福利或者是一些优惠之外呢，现在也推出来说，如果你带着你朋友去打，你自己打完了，但是你又说服你的朋友或家人，你带着他去打的话呢，他可以拿到这个好处，然后你也可以另外再拿到一些奖励，所以呢，希望呢借此呢能够鼓励大家多多的呼吁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施打新冠疫苗。
是要一，但是我们看到针对目前的这个美国的疫苗接种的瓶颈啊，有人就提出说这些激励措施毕竟是效果有限，那有人就提出实施疫苗强制令这样一个说法，就像这个疫苗问世之前的口罩强制令一样，就是由州政府来通过行政命令等方式来执行。我们知道去年美国多个州也都实行了这个口罩强制令哈，但是疫苗强制令提出之后呢，似乎是引发了更多的担忧，也遇到了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其实疫苗强制令不仅仅是这个州政府或者州议会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种强制的方法，它有很多实行的方式，比如说像有一些餐厅啊，它就规定说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呢，你就不能进来堂食啊，不能进我们店里来吃。那比如说有一些邮轮说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你就不能上船啊，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美国已经有500所这个高校规定说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你就不能回到学校来这个上课，当然你还可以远程的在网上来这个进行这个授课，但是你如果想要回到校园来跟学生和老师进行互动的话，你就必须要打疫苗。那再比如说有一些私人的企业雇主要求他的员工你必须要在什么什么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疫苗，否则你就不能够回来上班，甚至会这个停薪留职或者终止跟你的这个劳务的关系。那么这些各种各样其实都是这个所谓的新冠疫苗的这个强制的举措。但是要提到一点的是，任何的新冠疫苗强制举措都必须要配合这个豁免条款来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出具证明你的这个健康状况不适合打疫苗，比如说怀孕对吧，你就可以享受豁免，就可以不用执行这个强制令。再比如说如果说你可以证明说打疫苗跟我的这个宗教信仰是冲突的，你也可以享受豁免。那么这个豁免条款是法律所规定的。
是平常在像你刚才提到的哈，有超过500所高校它已经是要求学生和这个教职员工来施打疫苗，但是比如说像这个亚利桑那州还有应该是佛罗里达州，如果没对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它就明令禁止说禁止要求学生出示我接种疫苗的这个证书或者说这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施所谓的疫苗强制令也是遇到了一些阻力。
对，其实中间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法律的纠纷，有很多高校都还被告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有一家医院嘛，他当时也是下达了这样的这个疫苗的强制令，然后有100多位的这个医护人员就把医院告了。那么他们当时告医院的这个理由呢，是说医院违反了纽伦堡法典。纽伦堡法典是什么？那个是在二战之后制定的一个用来禁止施行这个纳粹时期的那样的人体实验的这样的一条法律。也就是说，这些原告是把强制打新冠疫苗跟这个纳粹时期的人体实验相提并论。那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新冠疫苗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经过 FDA 审批批准、走完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我们知道 FDA 之前只是对新冠疫苗提供了这个紧急 使用的授权嘛，所以没有完全走完这个流程。那他们就说这个新冠疫苗还是一个实验性药物，那如果你强迫我打一种实验性药物，就相当于是利用我做人体实验。那现在这个官司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可以这个预期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的官司。那这个反映出来，其实现在针对新冠疫苗实行这个强制令的症结，最关键的症结就在于这儿。如果新冠疫苗是一个普通的药物， FDA 已经完全的批准认证了，那么实行这个疫苗的强制令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正是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疫苗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界定为是这个实验性的药物，所以呢，因为2003年美国也有一个法律嘛，规定你不能够强迫人们来使用这个实验性的药物。当然这条法律的这个语言上是比较模糊的，这些就使得新冠疫苗现在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有很多这个法律界定比较模糊的地方啊，所以就会这个有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的诉讼留下了空间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一段时间，虽然这个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也通过了一个指导意见，就是跟雇主说你可以要求你的雇员必须要打完新冠疫苗才能回来上班，但还是有这个超过70%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雇主都说他们不会实行这样的强制令，那原因就是害怕卷入到这样的这个法律纠纷当中。
要依现在美国政府方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看？
对，所以我先从我这个我身边的白宫来说好了，因为其实也有记者会询问白宫官员说呢，是否有强制白宫官员打疫苗，那他是没有正面的回答。但是就我们这个本身会跟正副总统接触的这个白宫记者来说呢，他也没有强制这些白宫记者们一定要施打疫苗。那所以他的这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要规定，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行程是会跟正副总统还有他的家人有接触的可能性的话，这些记者们每天还是要经过快筛，而且拿阴性证明才能够执行当天的采访任务。那除非是说你今天只是说进来拍一个东西就走了，那你就不需要进行快筛。所以就算是这个样子，你看在白宫呢也是没有办法强制要打疫苗的。那么像在美国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行政部门就是国防部哦。那国防部里面其实呢，在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新冠疫苗没有获得正式的批准呢，导致了很多的现役军人是不愿意打哦。那么这个军事时报在5月17号的一个调查当中就发现呢，愿意施打的意愿最低的就是美国的陆军，我们知道陆军是人最多的，然后是海军陆战队，然后是海军，那愿意施打最高的这个是空军。那么在这个调查这新的这个数据当中呢，也显示说到5月17号的时候呢，美军只有71万人是完全接种了，那么这个差不多才到这个美国现役军人的这个数量的一半而已啊。那所以呢，这个国防部也特别在他们的网站上也写出了，他说如果今天一旦这个 FDA 正式批准这个新冠疫苗之后呢，国防部可能会要求所有的现役军人，还有呢，在所有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跟这个场所来工作的，就是平民的工作人员呢，都要接种新冠疫苗。他的比方是说呢，就跟我们要求你接种流感疫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只是卡在这个没有正式批准。如果一旦正式批准的话呢，他就会比照现有的其他的疫苗，像流感疫苗一样，要求大家都必须要接种。
是，那么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这个新冠疫苗现在是处于一个紧急使用的状态， FDA 并没有正式批准这个新冠疫苗，这应该是现在遇到的一个瓶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 FDA 对于这个新冠疫苗呢，现在也是正在走这样的一个程序，想要正式批准新冠疫苗的使用。那么如果最终获得了 FDA 的批准，这个接下来所谓的疫苗强制令会不会实施的容易一些，会不会被更多人所接受呢？
会容易一些，因为其实疫苗的强制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这个在美国很多啊，比如说孩子们这个必须要打完这个麻疹疫苗你才能够上学，这就是一种疫苗强制，对吧？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移民的时候，你必须要提供这个你打完某种疫苗的证明才能够移民，这也是一种疫苗强制令，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美国已经这个实行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当然就是说具体有什么单位来下达这样的命令啊，那如何来执行，它的这个范围有多广，执行多严格，这些具体的问题是每个州跟每个州都不一样的，是要根据每个州自己的法律和政策来这个确定的。那这其中呢还包括这个蓝州和红州有明显的差别，比如说在蓝州你如果实行这个疫苗的强制令就更容易一些，然后你如果在红州的话呢，你可能会遭遇到的这个政治上的挑战就会更多一些，而且在实行这强制令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整体而言，根据历史经验来看， 如果想要真的实行这样的疫苗的强制令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这涉及到非常多的这个法律和这个伦理上的争议。
是没错，就像平常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实施疫苗强制令也是允许有例外的哈，比如说像身体状况或者宗教方面的因素，而且我们看到达到群体免疫是70%，也并不是要求100%的人全都接种疫苗才能达到群体免疫。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再见。